主内弟兄姐妹们，新春蒙恩，阖家幸福平安。请听经文，新约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五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圣灵立刻把耶稣催促到旷野里去，在旷野40天，耶稣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起，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平安。上个星期因为人在国外，没有机会向大家来祝贺新年蒙恩。这个时候再次向在座还有透过线上跟我们一起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们，向你们恭贺新年蒙恩，阖家安康。今天谢谢我们的梅晶姐妹能够为我们读出了今天经课信息的经文。然后另外我们也看到我们那时候在去年迎着140周年的这个纪念庆贺，我们邀请了许多我们旧有的一些的弟兄姐妹回到我们当中。我们也今天看见我们被邀请回来的秀喜姐妹，她今天呢特别为我们的诗班成为我们的司琴来去伴奏。我们感谢神能够让不同的弟兄姐妹能够逐渐的回到我们当中，我们来献上感恩，我们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让我们再次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再次回到你的圣殿中来向你敬拜赞美和聆听你的话语。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使我们听的讲的都蒙你的赐福，使我们透过你的话语使到我们知道怎么去活出主你所要我们过的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的生活。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仰望，是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从这个上周的星期三圣灰乐，或者是说我们叫撒灰节这一日的开始呢，到复活节的主日前，我们都称这一段的时间呢，我们称为大灾节期。有些中文的翻译呢，他们是可以称为说是预苦节，或者说是四旬节。而在这40天里面呢，教会普遍上会鼓励信徒们说你们要安排一段的时间能够去做这个可能进食啦，自我的反省啦，还有就是说读经祷告等的这个灵修的这个活动。所以这是一个进行反思默想或是说属灵操练的一个季节来的，特别专注于呢耶稣基督，然后去思想他的这个教导，他的受苦，他的死亡，他的埋葬和以及复活对我们的这个意义。所以呢大灾节其实也是说来去邀请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呢，能够让我们能够有一段很好的时间默想，然后也能够得到灵命的更新，还有重新得力去社会去做一些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今天呢仍然还会以这个经课讲到的方式呢来去传讲信息。在这1月到这个复活节之间呢，我们都是使用经课表来作为讲道。而这个经课讲到的那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以这个马可福音，就福音书的经文呢 作为这个主轴，然后呢我们也会融合了，好像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旧约创世纪第九章第八到十七节，还有诗篇二十五篇一到十节，以及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三章，原本是十八节，我再拉前一节，让大家更清楚知道这经文讲什么，就是从十七到二十节，这些的经文呢，我们融合了起来呢，成为今天讲到信息的一个完整的这个内容，所以不是单单只有以这个马可福音书来讲。透过这个旧约这个记载的事件呢，希望能够让我们大家都能够看见，也帮助我们说知道上帝的这个慈爱与信实呢，它未曾的这个改变，也持续的这个发生。而马可福音它所记载呢，耶稣宣讲说上帝的国近了，要悔改信福音的信息呢，也再度的将他的慈爱以这个信实来向我们显明。这表明说从古至今呢，上帝他不但没有说离弃或者是说忘记我们，反而不断的来去施行这个挽回守护或者是这个拯救呢，爱我们。我们的回应呢是什么呢？我们的回应就是要如何的去坚定信靠跟随他，然后立志行善来去见证基督。好，今天我们所看的马可福音呢，第一章我们看到关于耶稣受洗的这个事件，还有他的受试探。耶稣受洗的事件呢，如果你去看福音书，四卷的福音书呢都有提到，虽然说四卷的福音书有提到，但是呢我们却发现他们有不同的这个关注点。而我们要去看这个耶稣受撒旦的试探的这个事件记载呢，同样的也出现在另外两卷的这个福音的福音书。请问是哪两卷呢？哪两卷？第一就是那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还有另外一卷呢就是路加福音，也是同样是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三节。但是当你来去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马可福音呢，它的这个叙述是最短的，可以是说，因为呢它只有区区的两节的经文。然后呢你也会发现在马可福音里面，它没有提到什么，没有提到说耶稣禁食，它也没有说引用任何旧约的经文，或者它也没有说记载耶稣和撒旦之间的对话等等。哎，所以你这样看的时候，你们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去注意看马可福音呢，在这两件的事情上呢，是不是有其特定的一些重要想要传讲的信息，或者是想要向我们表达的意涵呢，是跟其他福音书是稍微有一点的不一样。好，我们这时候先来看一下这个耶稣受洗的这个事件。我们从经文中我们看见有几个字，就是天裂开了和这个圣灵降在他身上。这种的超自然的现象呢，是来自这个天上的这个印证，他要表达出呢上帝对耶稣身份的这个肯定。什么身份的肯定呢？就是他是神的儿子。当然如果你去看这个要知的时候，发现到他其实在后面也是带有很多神学那个旧约时代的那种的经文的神学的诠释和背景的。透过特别是圣灵浇灌在他身上呢，来去让我们看见呢耶稣也拥有了这个上帝人力的这个同在。另外就是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更表达出呢耶稣是上帝所喜悦的和拣选的，而且也是百姓所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 当我们将整个的这个耶稣他受洗过程所出现的这个景象呢，拿来对比过去许多旧约先知们，他们在不同时代，他们都曾经告知说，那时候的听众啊，他们会有有说圣灵呢会从天降下而浇灌，或者是说上帝的灵会告在他所要使用仆人身上的预言和这个应许呢，我们会惊讶的发现什么呢？我会惊讶的发现说，原来在这些旧约那时候所讲的预言的这个应许呢，都在上帝的爱子耶稣的身上被应验了。阿们。第二个，那我们来看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在第十二到十三节来叙述说，耶稣被圣灵来去催促到了旷野里去，在旷野四十天，然后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起，且有天使来侍候他。当我们来看这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到，特别是我想旷野和这个四十天，一般人会联想到旧约曾经发生的事件，对吗？什么事件呢？会让你一下子会想到旧约的什么事件？旷野或者四十，有关于四十的这个记啊四十的记载，比如说会想到什么呢？以色列人在旷野，对不对？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然后或者是说摩西在西乃山上呢有四十天，他在那边呢不吃饭也不喝水，然后呢就把这个十条的诫命呢写在这个板上等等，这些都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还有出埃及记第十六章里面，包括那个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这些的事情的发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上帝的这个眷顾和供应呢都一直的跟这些一些人同在。另外有讲说与野兽在一起，这句话呢也造成，也曾经造成很多，特别是可能解经家对于这句话的这个使用有不同的这个想法的一些的争议。因为主要是说这里的讲说与野兽在一起，究竟是不是指说好像回到去起初在创世纪出现乐园的那种的现象呢？代表说幕后在这个新创造或者说上帝所应许的这个景象，因为这些有些的背景啊，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跟三十五章周游稍微提到这些的事情的背景，还是说与野兽在一起是一种危险敌对势力威胁的这个隐喻呢？若是我们大家有去考察一些关于两个之间那些的文献，可以找到说关于一些来去描述这个所谓的野兽和撒旦之间的一些相连的观念的这个记载。所以这里的所谓与野兽在一起呢，比较倾向是代表了这个危险敌对力量威胁的这个隐喻。然后那后面呢也出现了这个特别的天使来侍候他的这个一幕。而从整个世界里面我们来看到，就是当耶稣面对这个试探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虽然说有撒旦野兽这一些所谓敌对危险势力的这个威胁呢，我们同时也看见什么呢？我们同时也看见就是他有从天上而来的这个帮助，我们看到上帝的供应、上帝的帮助和他的眷顾都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总结了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两件的事情，洗礼跟这个在旷野这个受试探呢，我们可以说从另一个的角度来去看见或是了解，因着这个上帝的慈爱和他信实而来的应许呢，从古至今都未曾改变的，甚至呢还会持续不断的来在发生当中，并且在这一位耶稣就是上帝的爱子的身上呢被应验了。比如说刚 刚才我有提到了，
上帝曾经说要应许赐下的弥赛亚，因耶稣的降生被应验了，
圣灵降下在耶稣的身上也是如此。
以及待会要看的，当耶稣来到加利利的时候，去宣讲上帝国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信福音，也是一样，就是上帝国的降临呢，因着耶稣的缘故呢，也已经来到了这个世上。经文第十五节有提到所谓的热期满了，可以指向说上帝在末后来向他百姓所预备救赎的这个时刻，或者是说也可以看为是在整个这个拯救人类的这个计划中呢，一个决定性以及这个成熟的时机呢已经来到了。而上帝的国呢，就是在圣经里面是有很丰富的这个含义的。而在这里呢，可以说它比较倾向呢是来去指向上帝的这个统管和上帝作王的这个意涵，特别是强调呢上帝公义的这个管制，它不是说这个所谓的区域性的这个国而已。而在马太福音呢，这个所谓的术语呢，马太福音它是用另外一个字来表达，是用这个天国来去使用。上帝的国近日表示什么呢？表示他已经来到了，但是他完全的实现呢，则是要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完全的实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时常会在听到说，可能你会听到说，或者你会熟悉听到这个所谓已然但未然的这一个神学的用词和这个说法。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国呢，它在末世所呈现出来，我们看见就是它具有这种已经呢发生了，但是也还没有发生的这种两个层面的这个张力。所以我们要稍微了解所谓的上帝国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解说。而按照这个马可福音呢，对于这个所谓的上帝国的这个叙述呢，基本上其实它也有几个的论调，但是根据它的这个马可福音的经文里面的记载，如果我们看这个第十节，他说第四章第十节，他说上帝国的奥秘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知道的，而且要用这个所谓的比喻来这个解释的。但是在之后又说，上帝国似乎像是充满了奥秘，但是呢，他将来荣耀和全能呢，也会彰显的。这表示说，上帝国要去明白呢，是不容易一件事情，但是他最终还会彰显的。然而，虽然我们知道他充满着奥秘，可是当人去仰望上帝来祈求他的引导和帮助，他的需要帮助明白的话呢，上帝他会让我们能够去明白跟了解，使到我们能够去更加的能够明白跟接近这个上帝国。特别我们看到在这个诗篇有告诉我们说，我因着他这个良善跟正直呢，他会帮助那些祈求明白他的话语和这个真理奥秘的人呢，可以知道上帝国。而上帝的话是可信的，请看这个诗篇第25篇，特别是5到10节，让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让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这5到10节，一起来，1、2、3。求你指教我，引导我进入你的真理，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整日等候你。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记得我幼年的罪孽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良善 被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因此他必教导罪人走正路，他要按公平引导谦卑人，将他的道指教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信实待他。这里让我们看见，就是耶和华他必以慈爱和信实对待哪些人呢？对待哪些人？哪些人？就是那一些愿意悔改，对吧？愿意遵行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而且当这些人愿意在他的面前去坦白承认曾经犯过的罪，他必赦免这些人的过犯。今天我们的主席郑长老在约翰读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也告诉我们上帝会按他的慈爱心实来去赦免人的罪，若是我们认定罪的时候。所以上帝的话呢，不但能够相信的，他也纪念来去强调他的这个属性和的本质。所以今天刚才你看诗篇的时候，有出现了几次这个纪念或是记得，因为他这是他的这个属性和的本质。而且呢，他也会将他的应许，比如说他跟人立业的应许呢，也可以让人看得见的。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九章呢，就他以这个慈爱信实呢，以这个整个受造物的这个立约呢，以彩虹作为立约的记号呢，使到我们看得见。通过这个彩虹的这个立约的记号呢，让我们看见说他不再以这个洪水全面的去灭绝活物或者毁坏这个大地。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九章11-15节，这个记载上帝呢对挪亚和他一起的儿子如此的说，让我们一起来念：我以你们立我的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这地了。上帝说，这是我以你们以及和你们一起的一切生物所立之永约的记号，直到万代。我把彩虹放在云中，这就是我以地立约的记号了。我指云遮地的时候，会有彩虹出现在这个云中，我就纪念我与你们以及各样有血肉的生物所立的约，不再有洪水患难去毁灭一切有血肉的呢。彩虹我们都知道，这是雨后会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常会出现的这个景象。每逢看见彩虹的出现呢，我相信如果你熟悉这个创世纪的这个记载的话，都会让人家记得彩虹是一种的什么记号。彩虹是一种什么记号？彩虹是一种上帝跟世人和所有活物立约的记号，是吗？他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记号他告诉我们说，他不再以这个洪水去灭绝世界。所以上帝以这个记号来做一个纪念，就是说他的慈爱信实恩待世人，不再以这个洪水来去灭绝世界的这个应许。提到这里上帝纪念呢，就更显出了他的信实和会守承诺的这个属性。这无形中也能人联想或是被提醒说，上帝也是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救赎一切事的应许，以及也让我们看见就是借着洗礼跟他的立约呢，能够怎样的在上帝的爱中呢生活的一种的这个承诺。所以在这里我们贤堂教会呢，也就是说在今年开始呢，会鼓励大家来去在这个教会的主题，所谓的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来去怎么去学习跟去落实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对人对上帝国的到来呢，或者是说盼望能够进入到上帝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回应或者是态度。 这个呢也是耶稣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因为马可福音在这个有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当然讲到这个，首先这个悔改呢，就是说要为自己的行为来去做这个一种的悔改，也是说愿意呢能够将自己呢来回转，然后归向我们的上帝，然后呢也愿意的是让自己呢从根本上呢能够改变自己原来的错误的方向和这个行为。这个是跟罪跟悔改有很大的一个对比的，这就是悔改。而福音呢，就是要信福音，这个福音呢可以说指向上帝在旧约中有关于应许有关基督的这个事情。当然这个福音呢，它也可以，它的福音的内容它也可以扩展到就是在耶稣他在世上他所行和所成就的事情。比如说我们透过这个圣经，我们看见他在这个世上医病赶鬼，然后走向十字架，然后受死和复活等等。而这个信耶稣呢，或信福音，也包括就是信者他们整个人的觉知跟他的这个委身。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去相信耶稣接受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整个人会有一个转变跟一个调整。那么这个是对于福音的诠释。我们喜言堂本身呢也对于这个福音呢也有给予这个一种的诠释啊。特别是我们在这个福音课 A 里面呢，我们有来去教导，也表达出其实呢这个福音它是涵盖了这个丰富的内容的。怎么说呢，在这个福音课 A 里面我们去表达说，福音呢就是包含了上帝在这个创造之初呢蕴含在创造作为和创造界的所有的心思和这个意念。三一神在人就是被造界当中呢这个持续的作为呢是永恒性的应许。这就是福音的这个根本。透过福音呢以上帝的这个创造这个心意开始呢，这个创造之初其实就存在了。透过这个创造的作为呢，它启动了生命的和一切存活。上帝以他的大能呢来去托住万有，使万有呢从这个黑暗混沌和这个空虚呢成为了这个有这个光明秩序，还有因着这个生生不息呢而繁盛。而这个当中呢也是要仰赖到上帝持续不断的创造作为和这个更新。那么透过这个圣经的记载呢，我们可以追寻到这个福音呢在人类历史的这个角中，因为它就存在于人类的历史中，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一生呢完全的被体现，也就是因着耶稣完成上帝的这个心意。所以我们说因信，就是信的福音呢就是借助这个圣灵的启示，我们就能与基督联合领受这个福音。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一段就是我们喜言堂怎么去诠释或者说告知大家对福音的认识跟我们所相信的福音。若是你觉得说，哎，我想要多了解的话，欢迎你呢来去上这个福音课 A， 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来向大家讲述更多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事情。所以今天经课讲到信息的重点呢， 我做了一个整理，就是上帝的慈爱和他的信实呢，是未曾改变的，也持续的在发生，在不同时代，借着这个先知传讲的预言跟这个应许呢，都一一的被应验和实现了。比如说，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的到来，圣灵的浇灌和降下，上帝国的降临。另外，他会帮助守护跟引导那些去祈求要明白他的话和追求真理奥秘的人。他会以他的慈爱呢，来去对待那些愿意悔改、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彩虹立约的记号呢，就是写明他以慈爱、信实来恩待世人的这个标记。上帝国进了，要悔改、信福音的宣告呢，更是再度将他的慈爱跟这个信实来去写明。因为这一句话表示说，他这位上帝呢，从亘古至今呢，他不但没有离弃或者是说忘记我们，反而他不断的透过各种的方式来去施行这个挽回、守护和这个拯救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为着有这样的一位上帝，我们要充满的感谢来去感恩我们这位上帝，他没有离弃也没有忘记我们，反而不断的来去守护、挽回跟要拯救我们回到他的身边。当我们要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慈爱跟信实的上帝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回应或是态度，就是耶稣在经文所说的，我们要悔改，要信福音，为着自己的行为来悔改，愿意来回转归向这个上帝，愿意说从根本上来去改变自己原来错的方向或者是说这个行为，以及我们来去相信跟接受这个福音。不但如此，那就来到第三，我们也要从他的怜悯和他的恩典里面呢，去支取这个力量，去行善，来去见证基督。这样你说我要怎么去行善，去见证基督呢？其实我们可以学习耶稣基督，他因着这个行善受苦的这个模式，能够成为我们模仿的效法的一个榜样。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17-20节，他这么的教导我们。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们就开始来念啊，彼得前书第三章第17节。上帝的旨意原是要你们因行善受苦，这总比因行恶受苦好。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领你们到上帝的面前。在肉体里他被致死，但在灵里他复活了。他借着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传道，就是那些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预表的洗礼呢，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你们，不是除掉肉体的这个污秽，而是向上帝恳求有无愧的良心。20节，耶稣已经到天上去，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有权柄的、有权能的，都服从了他。其实这段的经文真的是不容易去解释的，特别是有几节的经文，因为有不同的这个学者们呢，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个讲法，或者是他们要论述的这个方向。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段的经文其实它是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强调说，基督呢是行善受苦的这个榜样， 因为从经文中我们看到他为人的罪受苦，他是替人付了这个罪的这个代价，当然就是一个非常艰辛的代价。他付出这个所谓的上十字架受死这个代价呢，就为了要引领人呢能够回到上帝的这个面前。当然他也包括关心那些不同时代的世上的灵魂。从经文中的信息我们可以说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这个基督，特别是在受苦的环境中以行善来去见证这个基督，也因着我们的这个见证，也希望能够使微信的人呢有这个机会来去接受这个福音。当然最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特别是第22节，因为有时我们说哎呀，我们一受苦为做这些受苦好像没有什么看到什么一些亮光曙光，这样不是。特别告诉我们，他说基督受苦后的得胜，他带给我们的这个安慰和这个鼓励。因为呢，凡是为义受苦的人呢，也将会跟基督一样得胜有余。弟兄们，想问一下，在这个受苦的环境中，以善行见证基督，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会容易吗？会容易吗？可以举手看啊，谁会觉得很容易的？给我举手看一下。啊，有谁觉得很难的？举手给我看一下。是的，弟兄姐妹们，确实，包括我自己也认为，在受苦中去行善、为基督做见证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特别是在我们职场上，对吧？我们曾经在外面工作过。我说我为了要去金钱过基督徒的生活，要持守活出信仰这个见证的原则，我要怎么去成为一位基督徒，要在人的面前做见证。可是当你要这么做的时候，你可能受到的结果是什么？你可能受到的结果就是严重的排挤你，或者甚至说在背后伤害你，甚至你可能被解雇，你知道吗？你说我不要做这个事情，你不要做，就你离开我这个公司，你离开我的职场。包括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见证，就是我呢要表示我是基督徒，做很多事情上我在我的同事那面前我说我是基督徒，这个事情我不要去做，他们就说好啊，你就站在一边，这样有点排挤的那个感觉，好像没有办法跟他们合在一起。或是说有些基督徒可能因为拒绝说我不要随波逐流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然后我们可能遭受到攻击，我们可能遭受到陷害等等。请问当我们面对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不要继续坚持？我们要不要继续去活出说我们要为基督做见证的这个行为出来呢？所以我相信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当你要去真正落实的时候，有它的困难，有那种的很多要去面对的那种的挣扎跟着压力。基督徒想要寻求过圣洁正直的生活，所要去避免犯罪的这个行为，确实很需要坚强的这个信心、力量、勇气，才能够坚持跟这个去落实的。所以在此我也是要去勉励大家，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亲近他。有时候我们确实要靠自己能力，我们自身的不容易做得到，但是我们只求说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能够透过阅读经文、祷告等等呢，我们来去从他的怜悯和他的恩典中呢来去支取这个力量，来去做行善的这个工作。甚至说在困境中呢，为主以这个善行呢来去见证这个基督。所以在这个140周年算是 它的主题在去年虽然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庆祝，可是我觉得这主题还是一直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就是承前启后，见证基督。所以祈求上帝赐予力量和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受苦的环境中呢，以善行来见证我们的基督。喜言堂从今天开始要提出个教会的主题，说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这不是只是说啊，没关系啦，没几年教会有个口号就会出来了，反正都是听听就好。我希望说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将它看成是一个口号。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乃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这个功课。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在大斋节期间，我们能够特别这40天里面，我们能够不断去静思进行这个反思默想，或者说这个属灵的一个操练。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可以进食或是祷告，来去转向那纪念我们的上帝。在受苦的环境中呢，我们能够从他那边支取到这个力量人力呢，来去以这个善行呢，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甚至在社会里面，我们来透过我们的善行呢，来去见证我们的基督。关于说教会如何鼓励信徒们在大斋节呢，怎么去进行的操练？如果你看我们的教会的周报里面呢，我们都已经刊登在当中了。好，这里可以说我们有一些的指导或者是说明，就是大斋节呢是鼓励信徒透过读经、祷告、进食，然后将进食或减少宴饮所省下的款项呢，可以做来集合捐助给这个所谓的贫困的人。当然重点呢也主要是在于说，我们能够拨出一点的时间来去思想一些关于人类的一些的居住的问题，或者是说人类的有限或者是罪性等等，也能够透过这样一个大斋节的一个默想跟反省呢，能够去认清基督在这个世上的工作和这个身份，然后呢至终也
主内弟兄姐妹们新春蒙恩，阖家幸福平安。请听经文新约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五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圣灵立刻把耶稣催促到旷野里去，在旷野40天，耶稣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起，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上个星期因为人在国外，没有机会向大家来祝贺新年蒙恩。这个时候再次向在座还有透过线上跟我们一起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们，向你们恭贺新年蒙恩，阖家安康。今天谢谢我们的梅晶姐妹能够为我们读出了今天经课信息的经文，然后另外我们也看到我们那时候在去年迎着140周年的这个纪念庆贺，我们邀请了许多我们旧有的一些的弟兄姐妹回到我们当中。我们也今天看见我们被邀请回来的秀喜姐妹 他今天呢特别为我们这诗班成为我们的司琴来去伴奏我们感谢神能够让不同的弟兄姐妹们能够逐渐的回到我们当中，我们来献上感恩，我们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让我们再次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再次回到你的圣殿中来向你敬拜赞美和聆听你的话语，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使我们听得讲的都蒙你的赐福，使我们透过你的话语使到我们知道怎么去活出主你所要我们过的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的生活。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仰望，是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从这个上周的星期三圣会乐，或者是说我们叫洒会节这一日的开始呢，到复活节的主日前，我们都称这一段的时间呢，我们称为大斋节期。有些中文的翻译呢，他们是可以称为说是预苦节，或者说是四旬节。而在这四十天里面呢，教会普遍上会鼓励信徒们说你们要安排一段的时间能够去做这个可能进食啦，自我的反省啦，还有就是说读经祷告等的这个灵修的这个活动。所以这是一个进